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希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身体要健康就必须要花钱请教练买课程、
哦、
对，但是其实到最后就是买个心安的，你知道
根本没去没啦
对，就是可能没有做完或是没有很认真，
对没错。
但这个我过去跟我个案讲的是，我现在给你的训练其实主要是要让你的肌肉学会去记忆、嗯、学会去记忆什么叫做对的位置跟出对力的感觉是什么。
嗯，
对，因为这个运动厉害的地方就是肌肉是长在每个人自己的身上嘛，
对，
你是带着走的，那今天治疗师不可能一直陪在你身边、
哦、对没错，
对、嗯、所以你的肌肉自己去记得什么叫做对的位置，什么叫对的力的话、嗯、其实自己就是自己的治疗师了、嗯、对，所以其实我是跟个案都是说，我是希望透过我们的训练之后你学会这个东西，那你久久回来一次，我们可以帮你修正你看不见的盲点或是出错力的地方、
嗯、
那我们的手就是去引导你对的地方该怎么出力，这样而已。可是我会发现当然人都是有依赖性的、啊、就是虽然到最后都训练得很好，可是还是会黏着治疗师不放、
哦、对，
因为还是会比较安心感嘛，
对，
所以这其实我觉得也是治疗师的一个使命啦。
Hello，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晚安。很高兴又到了每周六晚上六点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我是 Kelvin 凯文药师。医药大小事 Podcast 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希望听众能够了解自己的职涯发展方向，把对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做对的事。我会邀请医药领域上的好朋友来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跟工作上的甘苦谈。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期许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请大家帮我按赞、分享、留言及订阅，帮我冲个人气。有了你们的鼓励，我就有动力制作出更优质的节目。也可以订阅我 FB 医药大小事粉丝专页，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马光中医诊所营运管理经理杨淑涵杨小姐，那请淑涵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叫淑涵。那我现在目前服务的地方是在马光中医诊所。那我们公司是在目前是在南高屏这三个主要大城市，有18家的连锁诊所这样。那目前老板的想法是会逐步的往中北部扩点，明年是预计在101的斜对面会有一个展店，那也欢迎大家去踩点哦。
接下来请教淑涵说，什么学校毕业，那你为什么当初选择运动医学系这样？
我当初大学是读高雄医学大学，那我高雄医学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是选择运动医学系。那其实我是双主修，双主修的第二个系所是物理治疗学系。那其实我一开始是运动医学系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指考跟学测没有考好的关系，当初其实是有点瞎啦，因为那时候选择运动医学系的原因其实很纯粹，就是因为它的名称有运动加医学，因为我本身是喜欢运动，那其实我最大的梦想是想要考上医学系当医生，可是因为考不上嘛对，所以就是只能就是读这个运动医学系，所以看到名称以后我就选填了。那后来会选修双主修物理治疗学系，主要是因为从小一路到大学，在很多的朋友眼中其实我是一个学霸，因为我很多的考试其实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只是因为我比较不擅长大考，所以其实在指考跟学测才会失常这样子。那时候升大二的暑假的时候，我的朋友他其实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别人是想要有这个能力但是没有办法去做到，可是你有这个天赋为什么想要放弃不去做更好的选择，就因为这句话，所以我就去就是放弃我的玩乐时间去报考双主修，那也顺利的录取了这样。
那你后来为什么想要成为那个物理治疗师？
其实我觉得也是选修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两个学系有相辅相成的一个概念。因为运动医学系主要是预防医学嘛，
对，
就是可以在前端就做到预防。对，那物理治疗学系其实它是复健医学，它比较是属于是伤后或是术后的一些调整。对，那像这种东西其实就有点像是一个人体的那种健康全面性的照护。对，所以我也是选修了之后才发现，哎，好像我这两个学系其实是由前到后都可以帮一个人照顾得很好的那种概念，
就是 total solution 嘛。
对，
前面的预防后面的复健就
对，没错。
那这个职业发展对你之后的有没有一些影响？
哦，有啊，当然，因为其实那时候单纯就是因为朋友的一句话所以去双主修。可是说真的虽然是比较辛苦啊，因为别人在考那种可能只要期中期末只要考个三四科，但我要考14科。对，虽然说那时候是真的蛮辛苦的，但是其实到毕业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样子的过程是让我更有选择权的。就是在踏入职场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十年前我毕业已经十年多了，
对，
那十年前那时候其实政府啊对运动医学这块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重视
对，
跟发展朋友那么成熟。
嗯，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如果只是单纯运动医学毕业出来的防护员们，
哦，
那时候学长姐其实说真的工作不好找，而且薪资也没有那么好。对，所以那时候我很庆幸是我有多了这个专业，而且也因为顺利考上执照，所以其实有国家高考的执照其实出来找工作不难，只是看你要不要做的问题而已。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对我的职业发展是蛮有意义的一个选择。对，
那接下来可以请你分享之后的职涯历程吗？就是高一毕业之后那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为什么选择之后的工作这样？
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双主修有延毕的关系，因为都两个学系都是需要实习的。
哦，
对，所以其实我大学是念了六年才毕业的。对对对，
多念两年就对
了。对对对，因为两边都需要实习。
哦，
对，所以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基本上因为就是考到物理治疗师的执照了。
对，
所以我出来当然第一份工作就是找物理治疗师的，我应该说治疗诊所的那种工作。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就踏入了这个领域。那时候其实在找工作也是很简单，就是看到这一间公司他因为有介绍到这个地方不只是物理治疗，他还有所谓的运动治疗。
哦，跟你两个双修是 有关系的，
又是刚好我有兴趣的。
对，
所以我就进到这个领域。其实在那边的时候我其实看到的那个治疗场景其实又让我回想起我那时候在医院实习的那种状态，其实是让我蛮冲击的。
是不一样吗？还是
就是让我对这个产业有点失望。
哦，学校教的跟实际下市场不太一样吗？
当然学校教的是偏理论。
对，
那来到临床之后一定会有更多不一样的状况需要去应 对，但是我说的冲击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学校实习的时候看到一个场景，让我对就是身为医疗专业人员的这样子的概念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的有价值。
哦，
对，我可以大概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okay， 对，那时候是刚好中午就是休息时间过后，下午准备要开诊，在医院的时候，然后开诊的时候我们铁门拉上来，然后就看到一堆患者就是冲进来。
嗯，
然后就自己就定位，然后自己贴贴片。
哦，
然后只等着我们帮他们做开就是那个 mode on 的那个动作而已。
对，
开关。对对，我就想说哇，那这样如果连病人自己都会了，那我们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哦，没错。对对
对
对
对对。所以当我去到这个工作领域的场所的时候，一样健保市场也是长这样的概念。
哦，对
对，患者来他其实就是讲简单一点就是他是运用健保的资源然后来这边热敷啊电疗啊。
电疗。对
对，其实我觉得对专业人员的那一种价值感其实没有那么的高。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必须要在3个月内转战到自费市场，我不想要在健保市场了。
哦哦哦，对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电疗热疗那些其实谁来都可以。
嗯，
那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没错。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用很短的时间让自己是可以跳脱到另外一个市场去做学习。
你刚刚所谓的自费市场是所谓你们的徒手吗？还是额外的东西？
对，徒手跟运动的训练。
哦，运动训练。
对，因为其实运动训练当然我自己有本身有运动医学的背景。
对，
但是其实物理治疗师是又更深入的了解人体结构的部分。
对，没错。
对，所以其实我们这种身份跑去转战运动治疗的自费市场其实是更吃香的。
嗯哼哼。
对，所以我们是可以结合两边的专业去帮我们，不是不一定是患者，因为很多是亚健康的族群。
哦，
他其实不一定真的有受伤。
哦，嗯，
对，他只是可能身体没有那么的强壮。
嗯，
对，然后常常因为可能上班工作累啊，然后肩颈酸痛啊什么的，或是腰痛。
对
对，透过我们的训练他是可以恢复到很正常的状态。
嗯，
对对对。
那你在三和中西医联合复健诊所当物理治疗师的时候啊，
对，
有什么经历或病患的案例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很快的时间就转战到自费市场了，
对
对。那那时候因为那个老板他，我蛮尊敬他的，对，他自己研发了一套他的徒手的治疗的技能，
哦，对
对。那因为我们近距离跟他做学习，
对
对，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真传，
嗯，很快 就学到就对了。
对对对，那这个徒手的技能其实说真的，因为每一个派别都不同，
哦，对
对，那当然患者的感受也不一样，嗯，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是透过我们学到东西，然后再加上可能我们自己的操作练习，然后再加上我们可能比如说运动的专业，
嗯，
然后去融合成对我们的患者我们觉得最好的一套的流程跟模式。对，所以像那时候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有一个他我觉得他是先天性的，
嗯，
对，就是驼背，
哦，驼背，
对，他长很高180几公分的一个男生，嗯，对，然后驼背，他是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猥琐的那种感觉，
嗯，哼哼，
对，可是不是他愿意的，因为他就是天生的状态，
对，
然后到最后他变成是他的腰酸背痛他自己变成他已经是接受了，他觉得好像没办法改变了，
对
对。可是因为他来到我们这边，然后也不是就只有健保市场，他是来到自费市场这边，
哦，对，
所以我们才有办法用比较完整的时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专门 for 他的个案，
嗯，哼哼，
对。那到最后他是本来是驼得很严重的那种状态，
对，
到后面训练一阵子之后他其实也是可以比较恢复正常，
对
对，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这么直立啊，
嗯，哼哼，
但是至少是可以缓解他过去比较不舒服的酸痛的问题。
那他们很感谢你们
、当然当然对。
那你现在在马光中医诊所担任营运管理经理嘛，怎么去协调，因为里面有可能有护理人员、物理治疗师啊、医生嘛，那你怎么去协调中间不同职位之间的管理模式？
这问题问的还蛮好的，对，因为其实我们的诊所里面它的组成有几个，一个应该说有专业知识的就是医师跟药师，
对，
然后护理师，
对，护理师，
对对对，那其余的话基本上就是现场的我们叫做诊助人员，
哦，诊助人员
就是行政助理的那种概念，
嗯嗯嗯，
对对，那他可以 不用是医疗背景出身的，
对，
他可以是化妆品系的、广告行销系的，
对，
但他只要愿意来到医疗领域做学习我们都可以培训他，
嗯嗯，
对，所以在这些有高知识分子然后有专业能力的然后跟有一些根本就是不是医疗背景的人员，大家在一个团体里面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一定会有冲突，
嗯嗯，
然后跟可能每一个人的认知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对对，所以其实我在马光中医做管理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把人的情绪处理好这件事情，
哦，我懂
对，反而我们不是一直去强迫绩效这件事情，
嗯，
对，是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观念然后跟整体的氛围，
对，
如果有办法去协调沟通好让彼此知道对方的立场然后跟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取得一个算是比较大家可以互相体谅的一个平衡点，
对，
其实这样子的营运绩效就会变很好。
其实中医诊所 也是所谓的服务业啊，你要服务好你的病患
对， 但其实很多的专业人士尤其是护理师，
对，
他们如果是从医院过来的，哦，其实他们比较不能认同这件事情，他们觉得那个就是专业为什么要变成是服务业，嗯，
哦，了解，
对，但其实因为马光中医比较不一样，我们是希望在做好专业的之上我们可以给人家更不一样的服务。
那你在职涯生涯中啊，运动治疗角色你对一般不懂的人你有什么样的分享跟建议，他觉得重要性在哪里，那如何帮助就是患者些某些疾病，190几公分的男生驼背嘛，
对，
然后后来就获得很高兴的回馈，那你以你的角度来讲那怎么去分享你运动治疗带给你的病患的一些成就感？
其实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过去我在当治疗师的时候我也常常给我的个案这个观念，
嗯，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身体要健康就必须要花钱请教练买课程，
哦，
对，但是其实到最后就是买个心安的，根
本没去没有
对，就是可能没有做完或是没有很认真，
对，没错，
对，但这个我过去跟我个案讲的是我现在给你的训练其实主要是要让你的肌肉学会去记忆，
嗯，哼哼，
学会去记忆什么叫做对的位置跟出对力的感觉是什么，
嗯，
对，因为这个运动厉害的地方就是 肌肉是长在每个人自己的身上嘛，
对，
你是带着走的。那今天治疗师不可能一直陪在你身边，
哦，对，没错，
对，所以你的肌肉自己去记得什么叫做对的位置，什么叫对的力的话，其实自己就是自己的治疗师了，对，所以其实我是跟个案都是说，我是希望透过我们的训练之后，你学会这个东西，那你久久回来一次，我们可以帮你修正你看不见的盲点或是出错率的地方，那我们的手就是去引导你对的地方该怎么处理，这样而已。可是我会发现当然，人都是有依赖性的，就是虽然到最后都训练得很好，可是还是会黏着治疗师不放，
哦，对，
因为还是会比较安心感嘛，
对，
所以这其实我觉得也是治疗师的一个使命啦，就是那个陪伴跟给予心灵的支持，
哦，对，没错，
对，其实很重要。
那你可以举一个成功的运动治疗案例吗？那患者从中间他获得怎样的改变？
哦，可以，有一个案例我印象蛮深刻的，那个姐姐她是建筑师，
哦，
然后她是在日本学建筑的，
对
对，然后那时候是她妈妈引荐她来给我治疗的，然后那时候他一来的时候，他就是说他全身都很痛，可是他已经找过很多方式了，哦，找不到病因，但是就是不舒服，
对
对，然后就是那种一碰到就会很敏感的那种痛哦，然后是全身这样子，
对，
后来就是当然帮他评估诊断之后，有一个运动发现对他是最有帮助的，因为他是建筑师嘛，就等于是要长期一直画图，
哦，
对，所以他的肩颈其实很紧很不舒服，但他自己已经长期这样累积，他已经没有感觉了，
对
对，但是这个时候我帮他做了一个算是降肩胛骨的一个运动，
哦，
让他的肩胛骨回归到正常的位置，对，那他的那些莫名其妙疼痛就不见了，对，所以虽然说那个降肩胛骨运动其实对我们来讲它是算很初阶的动作，
对，
但是这个姐姐到后面她其实每一次的运动治疗的时候都会要求我一定要做这个训练，
哦，
因为她觉得很舒服，
对
对对，所以像这个东西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知道的是患者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位置摆在哪个地方，
对，
才是真的有对的回馈，然后是舒服的感觉，其实很重要，我带给他那个运动其实比较不好自己做到，
要人辅助，就
对对对，所以才会有治疗师存在的必要，对，但是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教一些回家的一些基本的保健的流程啦，
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看书也看不懂啊，那还是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师帮我们处理这方面问题，
如果出错力的话很容易运动受伤，
哦，受伤，哦，
对
对
对,
對, 對，
那这样反而还要再补救，其实就是
更麻烦，
对，没错，
OK， 这边我稍微爆料一下，其实我的两个女儿在大概六七年前，就是那他们有去的清彰复健科有上核心运动，啊，刚才老师就是舒安老师，
对
啊，我记得那一阵子他们一个礼拜好像就是一个小时嘛，
对，一个小时的课
上了大概好几个月，可是几个月中间他们几乎没有感冒，
身体抵抗力变很好，
对对对，我觉得差蛮多了，然后，到现在像我今天在录音的时候，我昨天有问我小女儿说你记不记得上次那个老师教你核心，她就还记得，所以我提到说今天要给你访问，
好开心哦，居然还记得我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一方面运动，只要找对方法，我觉得对，不管是对大人小孩都是非常有帮助，
对，没错，对，因为肌肉是自己的，自己带着走，对对 对, 對, 對, 對，
OK， 好，谢谢，
不会。
那我比较讶异的是说你后来又去进修了所谓的国际生涯发展咨询师嘛，所谓的 CDA 嘛，
对，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当初为什么想要去找这个斜杠去学这方面的资讯这样。
其实那个时候的我是遇到了工作上面非常非常的低潮的时候，
哦，
在这个时候已经在马光了，
对，
当管理职，
对，
那因为说真的我不是管理背景出身的，所以我这样子跨领域学习其实对我来讲就已经是蛮吃力的，
哦，对，没错，
对，那当然因为我的动机很强，企图心又很强，所以其实冲得很快，
对，
可是因为冲得很快啊，能力跟不上就会摔下来，对，所以那时候的低潮是这样来的，
哦，
那时候刚好就是低潮，所以我就是在找寻另外一条出路，因为我就想说如果这个工作如果不适合我，是不是要转换跑道嘛，
对
对，可是为什么会是往这个领域去搜寻，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做管理职的时候，就是辅导我的算是伙伴们，
对
对，就是基层同仁或是医师们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他们很喜欢听我讲话，对，就是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来寻求我的协助，给他们引导的时候，其实会发现他们每一次跟我讲话的时候就会好像看见希望，
哦，
就是充满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甚至后来有事没事就会想要再来找我聊天，
对，
想要听听我对事情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看法，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我在这个方面是有某一定程度的能力，对，但是因为通常 我都是这样分享分享，但是我有点心里不踏实的点，就是到底我讲的这些东西是对还是错、
哦、你要找个系统化的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就是到底有没有个理论可以支撑我讲出这些东西是对的。 对,
对，
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去往这个方向去搜寻课程。
嗯嗯，
那也很开心的是搜寻到这个课程之后上了课，也确实去验证了我讲出来的东西其实是没有违背这些理论的、
哦、了解。
对对，
你去验证过说 你的方法 是没有错就
对对没错。所以那时候是因为这个因缘机会才去走向这条路，就是也没有到斜杠，等于是算是验证这个理论背景，然后让我在辅导我的同仁的时候可以比较有自信有底气讲这些东西，这样子
就是在你的职涯生涯里面附加一个额外的能力就对了。
对对对、
啊、去落实在你现在的工作上面。
没错。
那你可以分享一个就是一个客户成功你知道经过这个方法去指导他的一些经验的过程吗？
嗯，可以。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学这个 CDA 的算是执照考试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学习之外最后要拿到这张证照你是必须真的去咨询个案的。
嗯哼哼，
我们要把那个个案回馈报告要缴上去、
嗯、
确定有审查通过你才可以拿到证照。
对，
所以那时候刚好是我的一个同学，因为他想说他的闺蜜的男朋友跟他太靠近了对，也就是说太熟了不好意思咨询、
嗯、
可是他是有职涯困扰的、
哦、
所以他就 pass 给我。
对，
那他的闺蜜男朋友那时候是军人、
嗯、
可是已经准备要退伍了。
对，
但他完全没有方向他退伍后要干嘛、
哦、不要干嘛、哦、
对对对，所以就有点焦虑。
对
对，所以那时候他 pass 给我，那我想说哎、欸、也好啊，我刚好要就是做这样的练习、
嗯、
对，所以就跟他咨询了六次。
哦，六次。
对啊，六个小时这样子。
嗯，
对对，加起来六个小时。然后最主要就是先去了解一下他退伍的就是时间什么时候嘛，
嗯，
还剩多久。
对
对，然后跟他现在身上所具备的有哪些技能。
哦，对，
然后跟他有兴趣擅长的东西是什么。
对
对，然后跟他未来有没有一些想法。对，就是透过这些资料的收集，然后那时候就是帮他厘清了一些方向。
嗯哼，
那时候的方向其实很简单，因为他其实本来是对自己很没自信，因为他一直都是在军中嘛、
嗯、
所以他对外界的资讯其实收集的相对少、哦、
对，很少。
所以他那时候会觉得自己应该是一无是处。
嗯哼，
但其实并不是，就是透过这样交谈过后我发现他其实在里面已经当到所谓的管理职了。
嗯，
对，那他的管理的想法跟概念其实跟我们在外面的职场上面其实是雷同的。
哦，雷同。 对,
对，而且他的管理方式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好的那一种管理方式。
嗯，
他不是那种权威式的压迫式
的，
他不是。哦， 对，所以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听到这些，然后我就给他比较正向的回馈跟鼓励。
对，
我跟他讲说其实你不用妄自菲薄，因为你的这些经历其实在我们现在在外面社会看来其实是很有用的，很有帮助的、
嗯、
甚至你对一些事情的观点跟看法，
对，
其实都是很成熟的。
嗯哼哼，
对，所以你其实就算你一出来你没办法直接从中间或是高阶做起，但是你这样的观念可以让你爬升得很快。
爬得很快。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因为也了解一下他的兴趣方向，所以就引导出他是未来想要走行销。
哦，行销。
对，行销方向的这个专业。
嗯哼哼，
对，那当然他想要走这专业他就必须具备这方面的技能嘛，
所以他再去学习。
对，就可能就会有一些证照啊，或者是有一些需要相关的资讯他就要开始去准备这样。
嗯哼哼，因为我的听众要大小的听众有蛮多是大学生的。
嗯，
那你可以给这些听众怎么在他快踏入社会之前那怎么厘清他自己的职涯的方向，你有一些提点的方式提醒他们吗？
嗯，如果是要以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生涯发展咨询师 CDA 的训练过程的话，我可以大概分享一些方式。
嗯，
对，那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就是有兴趣跟有热忱的事才会做得长久。
对，没错。
对, 对，那到底什么是有兴趣的这个东西，其实会发现很多人他的工作是一个换过一个一个。
嗯，
对，那到最后还是找不到自己真正热衷的事情，可是在面试的时候却又会跟面试官讲说哎，我对这个有兴趣可是我没有经验我想要试试看。
嗯，
但其实我因为我自己是管理者我也是面试官，这个东西在我们听来其实是大忌。哦，
对，没错没错。那我干嘛用你？
对，为什么要试试？
对啊，
对，公司是有成本的。
对，没错。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我先提醒一下各位大学生，这个在面试的时候千万不要讲出来。
没错。
对，那其实我们在咨询的时候，咨询师是会先了解你的生活。
对
对，你的过去的生活，然后过去的一些经验，然后跟你对一些事情的观点跟看法。
嗯，
然后当然接下来我们会给予一些比较固定的那种测量。
嗯，
对，一些量表去判断你的特质是比较偏向适合哪个产业领域的。
哦，
对对对。
嗯，
那透过这样子的综合对焦之后，我们会陪伴着你把属于你的行动计划规划出来。
嗯，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比较需要被鞭策的。
哦，
对，就是可能计划出来他不一定照做嘛。
对，
那时间过了就好像当初的咨询也是就没了。
对
对，所以有些人他会把这个服务延长需要咨询师陪跑。
哦，陪跑，哦，
对对对，就是等于是每一个月他可能真的实际去投了履历，
对，
然后被打枪了，又或是实际去面试了，结果被退回了，
对，
那到底遇到什么状况？
哦，
那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修正，
对，
然后让咨询师协助到他真的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职场。
嗯，
对对对，这是 CDA， 就是这个咨询师我们会陪伴的过程。今天刚好有在这边分享，所以我想要给认真听的观众一个我觉得自己近期蛮大的收获。对，我自己近期有去学习了另外一个系统叫做天赋系统。
哦，了解。
对对对，
嗯，
天赋系统这个其实我在学习完之后发现有点跟这个 CDA 当初的初衷有点雷同。
嗯，
就是我们是想要去帮助对方找到他真的热爱跟适合他的东西。
对，
只是说 CDA 的方式比较是那种拼凑对方给我们的回馈。
对，
对，就是因为我不了解你嘛，
资讯就他丢出来资讯，
你给我资讯，我帮你做整合，帮你找出你可能没有发现的问题点。
对，
对，但是天赋这个系统是它有一个测验，是每一个人只需要一生做一次。
嗯，
你做第二次也没有意义，因为为什么？那个天赋的概念就是你这个人本身生下来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就是定型了。
哦，都定型。
对，只是因为我们透过可能家庭环境的教育，
哦，
然后周遭同侪的影响，
对，
社会之间的那种影响之类的，
对，
塑造成你现在这个
样 子，
樣子，
对，
对，但是未必是你本身的那个你。对，那这个天赋测验它会测出那个原本的你。
嗯，
所以这个东西它就会变成是你可以相对的去了解到，哦，原来你是擅长什么事。
嗯，
原来你真正热爱的事情是什
么，
什麼。嗯，对，简单讲哦，比如说我先自爆了一下，我自己测出来我叫做地主。嗯，
地主哪个地哪个主？
就是很有钱的那个地主。
哦，了解了解。好，地主，了解。
对，地主。对，我自己测出来是地主。其实那时候我测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是相对不认同这个东西的。
对，
因为他说地主的这个特质其实是你不擅长与人沟通互动。
嗯，
你不喜欢跟人家讲话。
对，
你喜欢自己就是独立作业。
对
对，可是我那时候不认同是因为就像我们现在可以侃侃而谈，有没有？
对，
然后我也很喜欢站在台上跟人家讲话。
嗯，
然后喜欢获得那种回馈的成就感。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天赋测验是骗人的吗？
对。
对，可是测验是测验嘛，它重点是在于后面的说明。
哦，对
对，那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去上了课，就去听了详细的说明，然后跟分析之后，我才发现我真的是百分之百的地主。
他的分析的结果是怎样？可以分享一下吗？
应该说他讲了一些点，就是比如说地主我们是可以 social， 但是其实是会有社交疲乏的那种状况的。
嗯，
对，就是我们不喜欢太多。
对
对，那我们会比较喜欢稳定。
对
对，就是跟那种很吵很闹的，很喜欢一堆朋友在一起的，
哦，
那种状况是不一样。
我
那我这时候就是听到这样的分析的时候，我就去回想，哎，欸，对，通常人多的地方我不喜欢去。
对，
人家要约 KTV 啊、夜游啊、唱歌啊什么的，我都不想。
对
对，我就喜欢自己，我很享受个人的独处时光。
对
对，可是像这种东西，为什么我当初会否定那样的测验结果？就是因为我其实在职场上面，我已经被训练成跟人讲话是没有问题，所以我自然而然不会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抗拒的事情。
嗯，对
对，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些人如果相对不了解自己的天赋的时候，
对，
你在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在做跟人沟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很累啊，很辛苦。
对
对
对，很辛苦。然后跟啊，当然因为我知道我是不擅长，可是因为我想要做这个位置，那我是不是就会有意识的去训练这件事情。
对，
对，那就变成不是说我一直永远都在质疑跟否定自己。
对，
而是因为我已经清楚了解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弱项，那我到底有没有想要去练习它。
对，
如果有想，那当然我就可以把两边的能力都
提升。
对对对对对，就是像这样。所以这个天赋系统其实我自己学习完之后，我发现不只是认识自己，我也会拿来分析我周遭的人。
哦，了解。
对，那因为我相对了解周遭人之后，是不是我在管理他们，
对，
跟他们互动的时候，我就可以用适合他们的方式，
对，
去影响他们。
嗯，
对，就比较不会是用，哎，明明对方是不喜欢社交的，
对，
我就一直去社交他。
嗯，
那他也是会抵抗嘛。对，那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够了解这个人他的本性是怎样，
对，
你才有办法用对的方式接近他。
嗯，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就是要符合他的个性，用他的方法去管理他就
对
了。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在，因为我们不可能是独立的个体。
对
对，在社会上你就是群体生活。
嗯，哼哼，
对，所以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关键的话，其实你不管是在工作上，甚至是在关系上，可能跟家人朋友，甚至是另一半，
对，
小孩，都是你的相处上面，然后跟升迁加薪绝对都是很有帮助的。
哦， 那你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啊，你有没有遇到像你刚才讲的为什么就想要修 CDA， 是因为遇到工作上面管理的低潮嘛？
对。
那你用除了去上课之外，你还用别的方式去克服你自己工作的低潮吗？
别的方式哦。
对。
我觉得是多去接触不同的资讯，这一件事情很重要。
对。
因为通常我们都会说井底之蛙嘛。
哦，对。
对，就是如果你在一个环境久了之后，你所知道的、所听到的或是接触到的人事物就是这些。
对。
所以你会被框架住，
对，受限住，
对对对。然后当对方就是可能不认同你的能力，否定你的时候，你也会跟着否定自己，
对，
因为你找不到其他资源可以拉你出来。
嗯嗯，对
对。所以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会想要跳脱这个环境一下，
对，
不是说离职还是怎么样哦，对，就是在安全范围内我去接收其他的环境人事物，看看有没有一个是可以让我自己觉得有成就感的事情。
哦，对
对对，就是有点算是分散注意力的概念。
嗯嗯，
对，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天赋系统一样，就是我这样跳脱出来之后，我来到这个环境，我才发现哦，原来厉害的人这么多。
哦，对
对，那从他们身上我或许可以获得很多的经验，甚至是贵人的提拔。
嗯，
对，这些东西都是在原有的公司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没错。
对对对。
那你在这一段的职业生涯中，你觉得你的职业成就最大是什么？对你来讲？
就是有点像是我刚刚有分享到的，就是我因为做了管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人的那种内心的稳定很重要。
哦，
那我既然有这个能力可以去让被我聊过的、被我辅导过的人，他们是可以有看到希望。
嗯哼哼，
对，觉得很有能量的。
对
对，我觉得这部分是我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okay，
就是每次聊完之后他们可能都会说很开心有你。对，就是谢谢你让我成长跟改变这样。
对
对 对， 對。
那你可能还有别的那个方向可以去考諮商心理师没有啦？
諮商心理师有那个先天限制的条件，要心理师一毕业的。对，
了解。好，听众有一些要求，说就是叫我找一些物理治疗师，刚好今天苏珊来这边嘛，就是想请教你说，因为很多听众都有肩颈酸痛的问题啊，那你可以先稍微口述一下，我们会后我会专门找个时间再录制影片，让大家听众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样。
嗯，
这方面怎么去解决？
好，其实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到底为什么肩颈酸痛。
对，
现在的人基本上就是 3C 重度使用者。
对，
对，那尤其我们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手势一定都是在桌子的前面，
没错，
不管是打键盘啊或是写字啊。画图。
对，
对，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先去了解根源，问题的根源。
对，
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所以导致肩颈酸痛。
嗯，
那它的姿势是怎么来的？
哦，
对。
嗯，
我们因为这样做啊，像我现在在录音的这个桌椅的高度，其实我就知道不适合我这个。如果我坐在这个地方太久，我的手放在桌面太久，我可能不用30分钟我就开始肩颈酸痛。
是因为太高吗？还是
桌子太高，椅子太低？
哦，对，
会让我的就是手是这样吊着的。
嗯，
可是大部分的人不会去意识到。
哦，对
对，所以我的同事都会笑我，他们说你的椅子为什么都要坐到这么高？哦，因为你椅子拉高，你的肩颈才可以自然放松嘛。哦，
没错没错，有道理。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大家可能平常忽略的点。
对，
你有没有让自己的肩膀是自然垂下？
嗯嗯，
去做这样子的工作。这是一个。
嗯，
对，那这个就是根源。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已经耸起来的肩膀，
嗯，
你的肩胛骨要回归正常位置。
正常位置。对
对，其实靠自己就可以。
嗯，
对，你不一定要去找治疗师。哦，其实这个就是自我保健的方式。
对，
那等一下我可能会分两个，就是一个是坐着的版本。
对，
因为你可能站起来会被老板发现。你坐着版本你可以放松，然后站着如果你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训练，也可以靠着墙壁让自己的身体可以回归正常的位置。
OK，嗯，
所谓的正常位置是就像我说我们是 3C 的重度使用者。
对，
我们的头跟肩颈是不是会往前这样伸出来，很像乌龟那种感觉？
对，
对，
嗯，
对，那你就把它想象成好像是一个钓竿，你钓到大鱼的感觉。
嗯，
我们钓竿不是就是会有一个张力吗？
对，
很重，然后你拉不起来。这时候因为我们的人的头的重量其实是很重的。
嗯，
那你又这样往前撑的时候，其实你的脊椎非常用力在撑住你的头。
对， 对，没错。
对，可是因为正常人他也不会记得要挺胸挺回来。
哦，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要站着去让墙壁给你一个算是辅助线的概念。
嗯，
回到正常的位置。
对
对，所以其实墙壁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方式，让你知道你的头，背跟屁股应该要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直线上。
哦，了解。嗯，
才不会让你的脊椎受力太大。
嗯嗯，
对对对。
OK， 那我们在会后就是有兴趣听众，就是我们会上连结让大家去 YouTube 上面观看这一段。嗯，
没问题。
这两段影片 那对未来，就舒翰，你对自己的职涯方向有没有一些新的目标？
其实我是想要让更多人可以透过我的分享啊，然后跟可能就是这样子引导的方式，让他们可以突破自己的难关，然后人生更顺利。
嗯哼哼，
所以像我是有开始在尝试写部落格、
哦、
对，然后比如说讲座啊或是咨询这种方式，我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交流，
对
对，可以帮助有困难的人找到他的方向，这样
嗯哼哼，对，利益很好。其实当初我创立医药大小是 Podcast， 其实我的利益很简单，就是因为我自己在摸索中成长嘛、嗯，那很多在医药领域的人可能有时候就像刚刚讲，其实我当初考大学联考也是照分数填，
嗯，
因为我药学系之后我当然想考医生也是考不上的啦就是这种过程懵懵撞撞的过程， 我是希望可以提早拉回大学生时代，那如果真的有个节目或是有一个贵人可以提醒我说你是不是要真的反思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因为有热情才可以支撑你很走很久嘛。透过这些专业人士他精彩的故事的分享，也希望可以带给听众不同的反省跟醒思。诶，真的是我现在比如说每个人工作一定会遇到瓶颈嘛、嗯、那什么东西是让你很累可是心不会累的，
嗯，
那就朝那个方向去走。可是现在有时候比如说实习或是 去外面见习是要花很多时间，
对，
那你从中间过程你也发现诶好像不适合我，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我的想法很简单，透过别人的分享从中间取得到你比较想要的东西、
嗯、
那去缩短摸索的时间，就是当时创立这个节目的利益在这样、
嗯、这样也很棒我再偷偷分享一下，像我现在管理的院所里面就还有大学生，
对，
他们当初本来是那种就是兼职暑假来打工的，
对，
可是因为 后面就是有感受到这间公司的好，
嗯，
所以当他们大三大四课业比较少的时候就主动来跟我要求他们想要转成正职了。那这群伙伴其实有一个我觉得特别的，我觉得蛮看好他的，
对，
他现在才大三哦、喔、
对，
可是我已经把他当成是接班人在培训他、
哦、嘿嘿，
对，那我常他也常常就是很感谢我，他说我是他的贵人、
嗯、
他说他没有办法想象他的 这个时期同样都是大三的同学们，
对，
跟他落差有多大、
哦、我懂，他因为他以后再铺路了，
对对对，他现在在想的在思考的东西甚至在接触的人脉圈其实都跟他的同学不一样了，
不一样， 对，
对，那他其实可以缩短很多他必须去试错的时间跟路，
嗯， 嗯，没错， 对，
对，所以这部分我真的觉得很替他高兴，
嗯嗯嗯，
对，刚好在这时间点遇到，
对伯乐对不对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分享，就是说有些听众他可能在大学他现在不知道选哪科系，然后或是以后想要成为物理治疗师，或是在现在想要转换跑道成为这方面的一些人士，那你有什么建议跟提醒给他们？这样
如果是还没有很明确的方向的话，那我真的会建议就是不要吝啬花钱去咨询
哦，对
对，因为这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很多成功人士他可以缩短很多你试错的时间、
哦、对没错，
对，跟那个道路，
对，
对，所以有一些学生尤其是学生因为可能有经济上的考量，
对，
所以他就会觉得那不然我就是看 YouTube
嗯，
或是学长姐的那种经验分享，
对，
但是其实说真的很多学长姐的经验因为他毕竟也就只有走过那条路、
哦、对对
对，
对，
所以有点相对限制啊，
对
对，那其实这样子说真的听到的那个经验你跟着他走未必是适合你的、啊、
对没错，
对，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是还不清楚自己的方向的话不要吝啬花钱咨询，
嗯哼
哼，对不对，那如果是已经很确定想要走物理治疗师这个管道的话，我也会给一个建议，就是健保市场绝对不是长久的战区对
没错，
就是如果你要让你的竞争力不要被这个时代淘汰、
哦、
我真的建议一定要去自费市场学习你的技能，
对
对，那未来就是养成一批你的客群，
哦对
对，
始终的粉丝，
对
对
对，你未来甚至你要开工作室又或是跟人家合伙一起去做就是算是健康促进这样的推广、
哦、对没错，
对，都会比较有利基点，
嗯哼哼，
对对对，健保市场是真的会蛮辛苦的啦，
就像你讲他们都会自己去开那些，
而且健保现在说真的点值也越来
越
低，
越低，对没错，
所以可以给予治疗师的薪资是不太可能提高的，那自费市场就是你自己可以定价嘛，
对，
如果你的能力够好你就自己定价，你有这样的客群他自然就会过来为了你而来，
嗯嗯，没错， OK， 今天很高兴舒翰物理治疗师接受我的访问，那希望在这个访谈中间可以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想法跟看法，那也希望给我继续的支持，那今天很高兴舒翰接受我的访问，谢谢
谢谢，
好，谢谢，好，拜拜
拜拜
拜拜。